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西班牙高院话将委内瑞拉前间谍投资引渡美国；拜登支出法案目标话降至 1.9 万亿美金；美国国防部长誓言保护东欧的侧翼安全；美国参议员致函 FCC 促采取行动遏制华为中兴威胁；美前国务院官员说梵蒂冈或收取中共大量资金；美两党议员提出对抗中共经济胁迫法案。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西班牙高等法院礼拜三宣布，已经同意将一名前委内瑞拉间谍头子引渡到美国。这个人面临美国方面的贩毒指控，但引渡的具体时间还未公布。西班牙高等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经确认委内瑞拉前间谍头子乌哥·卡瓦哈尔的庇护申请遭到拒绝之后，高等法院同意将他移交给美国。卡瓦哈尔是委内瑞拉前军事情报主管，曾经是一名将军，亦是已故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乌哥·查韦斯的亲密盟友。美国官员认为他能够提供有关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同伙涉嫌毒品活动的大量宝贵信息。在西班牙高等法院于2019年底首次批准引渡卡瓦哈尔之后，他匿了近两年。当年卡瓦哈尔在委内瑞拉的反政府抗议爆发之后，与马杜罗炒翻，最后逃往西班牙。直到上个月，西班牙警方发现并且逮捕了他。据《华盛顿邮报》礼拜二发布的消息指出，拜登总统已经私下话俾民主党议员知，他乐观地认为可以就一项 1.75 至 1.9 万亿美金的社会支出计划达成协议。这个支出目标和原本设想的 3.5 万亿美金的大规模经济改革投入已经有大大的让步。修订后的计划包括很多重要的原始提案，好像普及学前班、对绿色能源大量投资和扩大医疗保险福利，但细节仍然可能发生变化。华盛顿邮报说，削减开支的计划可能会削减左翼自由派青睐的几个项目，好像减少用于负担得起的公共住房资金，儿童税收抵免仅延长一年，以及减少带薪假期。这个表明拜登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已经大幅削减了他们庞大的支出构想，以达成比温和派和自由派民主党议员都满意的妥协。目前民主党领导人设定10月31号是最后期限，以就这个支出计划和另外单独的 1.2 万亿美金两党共识的基础设施达成协议。美国防长奥斯汀礼拜三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访问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正致力于加强欧洲大西洋关系，同时确保北约东部的侧翼安全，称赞罗马尼亚为盟友共同责任的承诺和国防现代化树立了重要榜样。罗马尼亚是国防预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少数几个北约成员国之一，并将 20% 的国防预算用于现代化，这个是北约两个重要的预算目标。罗马尼亚同时驻有大约1000名轮流驻扎的美军，以帮助维护黑海地区的安全。同时奥斯汀亦感谢罗马尼亚多年来在阿富汗的服务。礼拜四和礼拜五将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将是克布尔沦陷之后的首次防长会议。阿富汗战争老兵、保卫民主基金会防务专家鲍曼向美国之音表示，防长奥斯汀需要应对在遵守盟友防务承诺方面，美国是否能够靠得住的担忧。礼拜三，五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致信联邦通讯委员会，敦促 FCC 解决为美国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外国公司所构成的监控威胁。啲议员表示 ，FCC 应该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确定对美国人私隐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高风险外国托管服务供应商，并禁止美国无线运营商将网络管理外包俾呢啲高风险公司。 信中话，农村小型运营商中好普遍存在嘅现象系，将网络技术嘅安装同持续管理外包俾托管服务供应商，其中一啲供应商系外国公司。近年嚟 ，FCC 已经采取行动，以解决美国电信公司使用华为同中兴通讯设备所引发嘅安全担忧。FCC 今年九月表示，将从10月29日开始启动一项19亿美金计划，向主要系美国农村电信运营商拆除华为同中兴等中企制造设备提供补偿。近日，美国国务院一名前高级官员在公开活动上质疑梵蒂冈收受了中共的大量资金。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今个礼拜举行的中共对宗教宣战为主题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动事务前助理国务卿法学教授德斯特罗在会上发言说，中共在西方的运作方式是，如果不能够通过抽离和胁迫的方式来达到目标，那就使钱来购买。他表示，我强烈建议追踪资金的流向。你们可能认为梵蒂冈拿不到很多钱，我怀疑他们可能拿到了，可能看落不是以很明显的方式，也可能是幕后交易。美国华人基督教牧师、作家、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亦都话俾《大纪元时报》知，佢认同中梵之间存在巨额金钱交易嘅呢一个观点。佢认为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亦都需要大量开支，但系佢冇任何企业，教廷完全系靠金钱奉献运转嘅宗教团体，而呢种宗教嘅捐献冇任何国家政府嚟监督。美国两党议员礼拜二宣布提出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法案，以对抗中共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胁迫行为。这项法案由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贝拉、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雅格纳牵头发起，获得了多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议员在新闻稿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善于使用贸易武器发起打击。在2010年，北京在东海争议海域与日本保安船发生对峙之后，叫停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之后，当局还曾经对韩国的娱乐和文化产品施加抵制，原因是韩国决定引入美国的萨德防御系统，以抵制北朝鲜的威胁。在2020年，北京对澳洲发起贸易打击，原因是坎培拉要求调查疫情起源。这些做法是不能够被接受的。目前新的法案还需要提交至众议院委员会接受审核，以推进之后通过立法。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以色列通讯部长说，我们正处于一场 5G 冷战，试射潜射弹道飞弹，北韩说并非针对美国。拜登政府酝酿征收富人资产税、企业最低税和股票回扣税。取消测试选项，纽约市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接种疫苗。徐贤君间谍案在美开审，手机曾遭远程消除数据。缉毒局今个礼拜六全美回收过期处方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以色列通讯部长尤雅兹·亨德尔10月20日在2021年纽约网络技术会议上话，我们目前处于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战争类型，即 5G 冷战。美国官员在会上向他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参与以色列 5G 网络建设的担忧。亨德尔警告说，通讯基础设施很敏感，往往是网络世界的保养环节。这个就是我在美国的原因。美国是以色列最好的盟友。据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与以色列的合作比上届政府更加紧密，以确保以色列 5G 互联网网络的核心不会是中国的。以色列期望美国将帮助寻找中国 5G 网络设备的廉价替代品，以创建美国所说的清洁网络。亨德尔此行会见了来自美国商务部、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官员。他还会见了 Google、Amazon、推特、Netflix、迪士尼等美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对以色列监管环境的担忧。 北朝鲜近日试射飞弹，引发美、英、法等国嘅谴责。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透过官媒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试射并唔系针对美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培德礼拜三话，美国已经表示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下与北朝鲜会谈，并表明华府对平壤当局没有敌意。北朝鲜在19号上午发射一枚飞行物体。据北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个是一枚新型潜射飞弹。联合国安理会为此在20号下午召开紧急闭门会议。法新社报道，美国、英国和法国向联合国证实北朝鲜武器计划已经有进展。美英法大使没有谈到安理会可能制出新制裁或联合行动，仅是说会要求现有国际制裁更有效地实施。中国和俄罗斯在会议尾声都没有发言。根据外交官员的讲法，安理会上次在北朝鲜试射飞弹之后于10月1号紧急召开闭门会议。法国当时提议通过联合声明文本，但是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拒绝。拜登总统和民主党议员正努力在今个礼拜结束之前，就金额达到几兆美金的支出法案达成协议。华盛顿邮报礼拜三晚间报道说，拜登顾问团队正提出新的方案，包括对亿万富翁征收资产税，对企业征收最低税，以及对回购股票的企业征税。这些措施可能会筹集几千亿美金。原本的加税和支出法案计划将企业税率由现行的 21% 提高到 28%， 但此举在民主党内遭遇重大阻力。譬如掌握参议院关键支持票的亚历桑那州议员直纳马就反对提高企业税、富人税和资本利得税。报道说，白宫的新方案并不是最终结果，可能会有变化。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三向记者说，总统知道他无法拿到想要的全部，但国会亦没有任何一个议员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妥协。拜登亦坦承，政府支出计划必须缩小规模，但预测最终能够在国会过关。纽约市要求所有市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接种 COVID-19 疫苗，并且取消了做病毒测试的选项。纽约市长白思豪礼拜三宣布了这个命令，要求大约46000名城市员工在10月29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否则可能会失去工作。不符合规定的员工将休无薪假。市政府官员计划在未来几日同工会就跟着下来的程序进行谈判。市政府已经要求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工作者必须接种疫苗。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正在要求公职人员接种疫苗。出于医疗或宗教原因，通常允许被豁免。而其他一些州，包括德州，已经通过了对这一类强制要求的禁令。有很多未接种疫苗的人在执法、消防和惩教机构工作。拜登总统9月表示，联邦雇员必须在11月22号之前完全接种疫苗，否则将面临纪律处分，直至解雇。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正在制定规则。中国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彦军间谍案礼拜三开始在美国正式接受审理。他是第一位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的中共政府情报人员。FBI 调查期间发现其中一部被没收的手机遭到远程消除数据。俄亥俄州新辛纳提的联邦法官蒂莫西·布莱克负责审理这一宗案件。徐彦军被控串谋，试图从多家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盗窃商业机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他在2018年4月在比利时被逮捕，并在当年10月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根据之前的起诉书，从2013年到2018年4月被捕之前，徐彦军找到美国国内被公认为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军企业，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分部。徐彦军假借到中国大学做演讲之名，邀请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专家去中国旅行，并支付差旅费和津贴。 司法部官员话，呢个其实系窃取商业秘密计划嘅一部分。美国嘅处方药滥用率非常之高。美国缉毒局表示，误用或滥用过期处方药品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美国缉毒局10月23号将同各地执法部门配合，协助民众处理不要的过期处方药，以清除潜在的药物滥用危险。今个礼拜六10月23号是第21个全美处方药回收日。全美各地数以千计的回收站将统一在朝早10点开放至到下午2点。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民众可以匿名将家里过期、未使用或者不需要的处方药交到任何一个回收站。执法人员只是负责回收过期的处方药，不会对送药的民众进行盘查，亦都不会就药品提出任何问题。公众可以访问美国缉毒局的官网 DEATakeBack.com 查询有关处置处方药以及10月23号回收活动的更多信息，同时还可以查到各自住家附近的回收站地址。支持美国缉毒局回收药物的美国代理检察官莱夫·约翰逊表示，美国缉毒局的回收日是清除不需要和过期处方药的绝佳机会，否则处方药最终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会助长鸦片类药物的用药过量死亡危机。